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伊拉克轮椅，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欢迎收听琼尼之友。我热爱琼尼之友事工机构的工作，在这里有一样的心思、意念、志同道合的同伴们一起服侍，就像在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机构里工作的好朋友一样。今年早些时候，我看了一段有关伊拉克北部一个难民营的视频，撒玛利亚人钱包机构正在那里服务。摄影师站在营地上方的一座小山丘上，随着他的相机慢慢平移营地，您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帐篷，看起来像是有一千个帐篷或者更多。当我看到孩子们在帐篷之间的泥土地上嬉戏时，我一直在想，主啊，这个营地是如此之大，当中可能有数百名残疾人，其中可能还有数十名残疾儿童，他们的处境如何呢？他们能得到帮助吗？当我问这样的问题时，我不会坐着不管，我是会有所行动的。于是我给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执行长葛福林写了一封信，我问他的团队是否需要任何的帮助，特别是为了帮助在伊拉克北部那个营地的残疾成人和儿童。我告诉他，如果需要轮椅，我们可以提供，甚至还能提供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琼尼书籍。求上帝祝福保守葛福林的心，他和我一样，从不认为我们做得足够，一定会不断地服侍帮助有需要的人。在一周之内，他帮助我们与伊拉克地区的团队取得联系，我们了解到他们那里确实需要轮椅，因为那个营地里确实有残疾的成人与儿童。营地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得不迅速离开家园，甚至是被迫离开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营地，难民们几乎都是一无所有，当然也就不会有轮椅。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领导人问我们，琼尼之友可以提供多少轮椅？通常我们会仔细分配，以便我们有足够的轮椅来提供全球各地的需求。碰巧的是，今年我们又增加了400辆尚未分配出去的轮椅。于是我回答说，400辆轮椅能帮上忙吗？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负责人非常激动地说，当然，这是真的吗？感谢主。因此我们运送了两个货柜，其中不仅是儿童轮椅和成人轮椅，还包括拐杖和步行器，这些都是难民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该难民营非常靠近库尔德斯坦城市埃尔比勒，但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实在离得太近了，无法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提供安全。因此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培训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去分发轮椅。所有的这些都将显示出来自耶稣基督的关心和同情，这就是撒玛利亚人钱包事工所做的，也是我们琼尼之友所做的。我们的事工总是将轮椅视为开始分享基督福音的绝佳入口，这是打开门并且开始对话的一种方式。当人们看到了轮椅的礼物，他们会想， 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为什么会这么的慷慨呢？于是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事。
使徒被禁传道。
报告大祭司，
怎么了？
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今天下午把在美门瘸脚的乞丐给医好了，现在他们正在所罗门廊下向一大群人讲道呢。
不管用什么手段得禁止他们，叫个圣殿的卫兵来，我们离。
当他们走进所罗门廊下的时候，可以听见彼得大无畏的声音：
你们当悔改，转向上帝，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耶稣降临。
别急，我们一起来了，你们两个跟我们走，你们被逮捕了。
你们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要抓这两个好人啊？凭什么抓人啊？
好了，别闹，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吃亏，大祭司只想和他们谈谈。
两个人被带去了，因为天色已经不早，他们就在监牢中过了一晚，同时群众也分散，开始把当天所见所闻的传遍了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缘故，信从耶稣的人大约增加了5000。当其他的使徒和信徒们听到了彼得和约翰被捕的消息，他们就整夜为他们祈祷。第二天早晨，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召集了一大群祭司的亲属和议会的议员们，来决定如何禁止这些人传扬耶稣。
大老爷，昨天晚上关起来的三个人带来了。
叫他们站到前面来。诸位议员，这两个耶稣的门徒是带来审问的。另外一个是
我，就是那个瘸脚，以前经常在圣殿门口讨饭的。我生来两条腿就瘸，可是彼得对我说，借耶稣的名站起来，我就痊愈了。你们大家看，我能够。
够了，我没有叫你说话的时候，不准啰嗦。西门彼得，你们有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就是这个人能走路了。
官长们和百姓的长老们，倘若今天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应该知道的，我们是借着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我提议将这几个人带到会议厅的外面去，然后我们再来商量，这样子可能得到一些结论。
这个建议很好。卫兵，把这些人带出去，在外面等着。
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他们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我们没有办法否认。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禁止这些使徒们出去传道和医病。
我们不敢杀他们，恐怕百姓会起来反对我们。我提议现在只要恐吓威胁他们一下，把他们放了吧， 要是他们知道厉害，他们就再也不敢了。
对对对，
哎，我赞成，我赞成，
好建议，赞成，我赞成。
卫兵，带他们进来。本议会对你们和你们一帮人已经做了决定，从今以后，你们不准再宣扬耶稣的名，也不准以此教导人，听到没有？要是你们要性命的话，就得好好的听我们的吩咐。
各位先生，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合理？你们斟酌斟酌吧。
我们所看见和所听见的，没办法不说。
从议会厅中被释放的人很快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感谢上帝，他们都盼回来了。你们有没有挨打？
没有啊，不过他们都恐吓我们，说如果我们再奉耶稣的名传道和医病的话，就要伤害我们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答应他们。弟兄们，现在让我们跪下祈求上帝赐我们勇气。
当他们祷告完毕的时候，房屋因为地震摇动，向他们保证上帝已经垂听到了他们的祈求。信徒的人数一发增加，其中有不少人被不幸的家属或亲戚赶了出来，他们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只有依靠使徒们了。许多信徒也十分愿意将全部所有的拿出来跟他们分享。
进来，进来，巴拿巴弟兄。
这里是卖土地的钱，我愿意捐出来做基金，很幸运的，卖的价钱还不错呢。
好极了。
使徒们在公共场所或挨家挨户的教导人，所以人数天天不断的增加。许多祭司们也信了耶稣，并且加入了信徒的行列。楼房已经太小，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聚会，于是他们就集合在圣殿中所罗门廊下的院子里，这样就引起了大祭司的愤怒，因此又有使徒监禁在监狱里了。当夜，有个主的使者把监狱的门打开，他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天将亮的时候，使徒们就进圣殿去教训人。
相信诸位犹太议会的议员都出血了，卫兵立刻就会把犯人带上。前几天我们判决这些犯人，禁止他们宣扬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居然不服从。啊，好了，卫兵来了。哎，那个监禁的犯人在哪儿？
大老爷，监牢的门关得好好的，又上了锁，还有卫兵在门口看守着。可是当我们进监牢一看，里面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啊！
是谁？是谁把他们放了啊？
报告大祭司，看看，请看，昨天晚上关起来的那些人，现在居然站在所罗门廊下教训人呢。
队长，去把他们带进来，要小心啊，别搅乱了群众啊。
彼得和约翰重新又站在议会的台前了。
我们已经给了你们严格的命令，不准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可是你们还是在耶路撒冷到处宣扬，一定要把流他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身上。
不服从大祭司命令的人该死。
我们应当顺从上帝，不顺从人，
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而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了以色列人。
说这种话的人该死，
哎，对对对，
绝不能让他们活着。
哎，是是是，别让他活着。
我看见尊贵的律法教师加马列教授站了起来，请发表高见。
请把这几个人带到外面去一会儿。根据最近的历史，有好些人起来自夸伟大，也有人跟从他们。当他们死了以后，服从他们的人也就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有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就不能阻止他们。恐怕你们反倒是攻击上帝了。
加马列的一番道理说服了议会，没有杀害使徒，只是把他们鞭打了，然后释放了他们。当使徒们离开的时候，虽然背上疼痛跟流血，但是仍然满心感谢上帝，因为他们算是配为主受苦，是值得的。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个牧师的家庭在他遭到谋杀后如何继续他事工的故事。基督徒马萨约是在一个叫吉塔的坦桑尼亚小镇周边靠经营粮食店为生的小商贩。1988年，他和一名叫卡奇拉的基督徒女子结了婚。一次，他们见证了在牧师的带领下，经过全村人合一祷告，主成功地医治了他们一对有怪异行为的姐妹后，夫妇二人开始将自己的信靠放到基督里，并虔诚地委身于当地的一间教会。不久，马萨约就是因为在组织协调上有神的恩赐，被任命为教会的执事。他后来又到一间圣经学校进修，在2005年成为牧师，开始在教会和家里讲授圣经课程。他和小孩子们非常亲近，马萨约常常会给孩子们讲解神的话语。他告诉他们，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不要试图报复。当地穆斯林曾经试图迫使基督徒按照伊斯兰宰牲律的规定来屠宰牲畜，然而却遭到基督徒社区的拒绝。2013年2月，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发表观点，要求所有人都应遵守宰牲律，没有例外可言。不久，当地一间清真寺就宣称，有一位牧师没有按照清真程序付费，就擅自宰杀了一头山羊。他们在扩音喇叭里宣布，我们不允许基督徒私自宰杀牲畜，今天他们竟然违反了规定。在很短的时间内，暴徒们就聚集起来，开始寻找这位胆大妄为的牧师。暴徒们冲击市镇主街上由基督徒经营的肉铺，将店里的肉类扔得满大街都是，并且大声呼喊，非法行为应该受到禁止。马萨约尽职地撞到了这场混乱当中，虽然他本人根本和宰杀山羊的事情毫不沾边，但是其中的一个暴徒认出他，就大声喊叫，那个牧师在这儿。暴徒们揪住他，毒打他，用弯刀砍杀，最终有一个朋友奋力冲破人群来帮助马萨约，可是为时已晚。在被转送到一所大医院的几天后，他还是离开了。丈夫被谋杀彻底压垮了卡奇拉，他担心那些袭击者还可能会返回来杀掉他和11个孩子。寻道者之声的献地同工很快地提供了紧急救援住所，消除了他的担忧。自从这次袭击事件后，同工开始帮助这个家庭，为他们提供生活费用，包括孩子们的教育花销。当卡奇拉对自己所处的困境异常焦虑的时候， 他激励自己要禁食祷告，每次神总是带来安慰和解决的办法。虽然失去了父亲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们还是因为世间的父亲能够把他们带到天父的面前而心存感激。孩子们很平静，他们没有感到需要复仇。神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他会照料他们。他们的大儿子瓦伦丁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在圣经学校的学习，他在父亲被杀的那条路上支了一个木工摊，他为父亲的生命和所做的见证而感恩。每当卡奇拉想起丈夫的时候，他们一起服侍主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他们在一起为生病的人祷告，为有需求的人代求。卡奇拉和家人偶尔还是会遇到那些参与过袭击的人，他和孩子们仍然继续着马萨约的事工，宣示基督。这对在吉塔地区居住的每个人来说是比金子都珍贵的宝藏。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说，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马太福音10:39。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约翰福音15:20。马萨约牧师为福音受逼迫，为主失丧了生命，必要得着永恒天国的赏赐。
在哥伦布绕行地球一圈之前，科学家以为地球是平的。但早在哥伦布之前2000年，圣经就已经说到地球是圆的。在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的句子：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大圈的原文是希伯来文 CHUG， 意思是圆圈和球体，也就是说地球是圆形的，是一个球体。写下这句话的先知以赛亚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不是当时的科学家告诉他的，有个更高的智慧的源头让他把这句话写在圣经里，那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在圣经里不但说到地球是圆的，还说到很多真理是科学家穷毕生之力才发现到它的真实性。听众朋友，您读过圣经吗？您想知道神还说了些什么？生命之光想送给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啊，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www.bible.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 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嗯，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
嗯，
这样。
世英，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 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嗯，欣姐，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嗯，欣姐，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嗯，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 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圣经中提到人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但是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具体情况，圣经并未有详细的描述，而我们人却总是充满好奇，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对这些地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这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受到我们人类自身的限制，只能够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去想象。这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说，天堂里是不是太孤独太无聊呢？是不是只有天使成天在那里弹竖琴呢？他们弹奏的有没有中国音乐呢？是不是和撒旦在地狱里面欢宴更有趣呢？不，朋友们，你不会喜欢这种魔鬼的宴会的，除非你喜欢被火烧。但是话说回来，天堂里究竟是什么样的观景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等我们有朝一日上了天堂才能够得到解答。当然，此前我们得把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从目前来看，我根本无法知道天堂里面弹奏的是什么音乐，但是我肯定天堂里的荣美，或许用我们目前有限的大脑无法探测。中国古代有个故事，说有两个樵夫砍柴中间休息，其中一人抱怨自己的斧头很钝，砍不动东西。他说，不知道皇帝砍柴都用的是什么斧头，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另外一个樵夫笑曰，你这笨蛋，你想皇帝会砍柴吗？这种天气他还不在火炉边上烤红薯吃呢。正如樵夫无法想象到皇帝过的生活，我们也无法了解到天国里的美丽光景。我的朋友 Roy 也曾经说过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小时候他头一回去看音乐喷泉，他边走边想这喷泉是什么样子，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展现在他面前的喷泉的壮美让他目瞪口呆，这景象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想象，这简直使他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对天国的理解也正是这样，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的面前为他的荣美而震撼。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